在生死线这个的系列里面，我们很想跟大家讲四个有关人与神之间的故事。这四个故事的主人翁按照常理，在他们的情况底下，其实大多数都应该是凶多吉少。他有四个都被神迹地救回来。上个星期 Pastor Wilbur 就跟我们讲了乃曼的故事。今个星期我就想跟大家讲第二个主人翁拉合的故事了。拉合第一次的出现是在约书亚里面第二章记载住他的故事，里面一开始就说有一名的妓女名叫拉合。拉合在耶利哥出生成长，其实他的出生不是很好的，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最终甚至成为一名的耶利哥的妓女。即使出卖了自己的肉体，他的生活也并不富裕。圣经里面说他住在城墙之上。城墙上其实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原来耶利哥城最出名的就是他的城墙。城墙不止高大厚实，还有着他自己的系统。城墙分了内城墙和外城墙两重的保护，要保护耶利哥城。考古學家找到耶利哥的遺址就告訴我們，原來外城牆足足有8英尺厚，而內城牆就有12英尺厚。兩個城牆中間還要留下了一些位置，可能是要防止敵人用火攻掛。但是呢，城裡面貧窮的人就會選這個空間來起屋了。因为他们可以借助城墙变了他家里面的其中的一栋墙，那就可以减低建筑成本了嘛。而拉合他的家就是挨住外城墙，讲真的，这个是绝对是一个城市的最边缘的位置。所以拉合名副其实地是一个的边缘人，生活在城墙的罅隙之中。而为了生计，拉合除了要出卖肉体之外，他都做了旅馆的生意。因为他的屋企正正就在人出省和入省的必经之路，那因利成便两种的客人他都可以招揽。而作为一位妓女，其实讲真的，他只不过是男人寻欢作乐的工具。而作为一个女儿呢，可能拉合的家人都未必想跟其他人提及他。拉合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人，没人会留意到他的名字，他不会有自己的家庭，更加不要说未来有什么出路。其实如果你说他的未来就只不过是今天的重复，他没有什么可以想，也都没有什么敢想。想回过去吗？他也都未必想回忆过去的事情。试问啦，边个一出世就会想做妓女先得噶？当中经历过几多嘅伤痛，可想而知。冇过去，冇未来，拉合只有佢嘅现在，一个既无奈却只可以接受嘅现在。拉合心入边其实已经预备好噶啦，可能佢成世人都只可以咁样困喺耶利哥入边。在我们当中又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跟拉合一样都是困在一个的困局里面呢？就是你知道眼前这个状况一点都不 promising， 其实是不会持久的，他又无可奈何地迫于接受。可能这里是说你自己的工作的状态，你今天做的那一份工可能由始至终都不是你自己想去选，你对你做紧嘅嘢冇咩感觉，甚至系唔中意做嘅，亦都唔系你嘅专长，更加唔系你过去嘅专业。你心入边谂，其实我真系唔应该留喺呢个地方嘅咧。但系你唔知可以点啊？我可以点做啫？冇办法啊！我为咗个 PR 嘅申请咯，日子咪只可以一日过一日咯。你不止想不到可以怎麼做，其實你都不是很敢想我可以怎麼做。就好像呢，現在的人不是很興說的社畜的嘛，即是說在社會那個食物鏈裡面的最低層呢，是大企業大商家的工具人。你很灰心，你很不開心，但是又好像沒有出路，心想可能我就要做死一世的社畜咯， 總之人就係要為咗三餐啦，為咗張 PR 卡啦，其他嘢再唔理想都唯有冇辦法㗎啦。對於拉合，其實生命本身已經一啲都唔容易，而更唔好彩嘅係喺呢一個嘅時間，係出現咗一個影響佢生與死嘅危機。有一日，客人话俾拉合知道，佢话约旦河嘅对面咧，近排好似好多动静，有一大班人就喺对面嘅山头嗰度扎营。风声话呢一班咧就系以色列人，佢哋准备紧攻打耶利哥啊！拉合心谂，如果呢一班真系传说入边嗰班以色列人嘅话，咁就真系唔讲得笑啦。传说话咧，佢哋嘅神好厉害噶。流传咁样讲，佢话当年咧，以色列人本应就喺埃及嗰度做紧奴隶，日日都俾埃及人虐待。但系咧，有一日佢哋嘅神知点解就派咗一个叫做摩西人去救佢。传说话藉住摩西，佢哋嘅神可以降下十个嘅灾难啊，叫嗰啲埃及人都唔敢唔放佢哋走啊。后屘咧，当日嗰啲埃及人突然之间又谂住捉翻佢哋翻嚟做苦工，冇晒工人啊嘛，咁啊追佢哋咯。以色列人去到红海嘅时候，佢哋以为自己走投无路，今次死梗噶啦。传说话佢哋嘅神啊，竟然可以分开嗰个红海啊，叫佢哋可以成功地去逃脱啊。佢哋嘅神嘅能力之大，真系人谂冇办法想象到噶。佢可以将冇可能嘅、无路可走嘅时间，突然间都可以出嚟拯救以色列人啊！如果嗰一班扎营嘅就真系以色列人，佢哋要发动攻势嘅话，其实拉合自己就住喺个城墙嘅隔篱，就必定系必死无疑啦。城墙入边嘅人，他们不是没有听过耶和华的传说，只不过他们想着去到这一刻仍然可以依靠着那一部人手所建的城墙，足以去保护他们。他们觉得只要我一日还躲在城墙之内，那我就应该安全了。所以当以色列人压境的时候，约书亚记里面就记载着他们只是缩好了城门，不出又不入。但是拉合这个边缘人，他知道一个连红海都可以分开的神，一埲的城墙又怎可能拦得住他？如果以色列人战胜的话，拉合就必死，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战败，拉合又可以怎样呢？最多就过他这个继续这么可悲的人生咯。你一日是妓女，以后成世人受人哋认定你咪就是个妓女咯。你边有未来啫？边有一个正常的男人会想娶个妓女啊？你就只可以继续活在城墙之下做你的边缘人咯。你咪继续生活在困苦贫苦之中咯，根本不会有其他的出路噶。如果这个人生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话，拉合的生命可以说其实是死路一条。来回21世纪了，虽然我们未必会有大军压境的情况，但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在本应已经困难的困局之上，遇到一些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危机。讲回份工，份工本应都已经够困局了，就在这个时间竟然又遇到一个逼近的危机。我真是啊，几个月之前谁会想到的啫？美加的关系可以这样不断地变的，就连这个世界的局势都可以因为一个人的说话日日都不同的。经济的前景不明朗，甚至有衰退的迹象，裁员的风声此起彼落，就连那些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呢，他都难逃一劫。去到这一刻问回自己，已经不要说那份工好定不好了，连份工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说。如果公司说一句的裁员，其实自己就必然成为炮灰的了。但是就算不裁到自己，那又怎样？那就只不过是说继续去做自己的社畜咯，你就继续日复一日过着劳碌而无意义的生活咯。但是危机 就叫拉合開始，他真的要認真地思考，如果要脫離這一種死到臨頭和生不如死的困局，他的選擇不會是跟其他耶利哥人這樣繼續躲在城牆的後面，依靠城牆去保護自己，就按他現有的方式繼續生活下去。拉合的選擇必然是要脫離耶利哥，找一個更加之可靠的保障。於是拉合開始想了，或者呢，那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可以給到他一線的希望呢？試想像啊，如果我投靠耶和華，他會不會真的將我這個沒有盼望的人生帶來一線的生機呢？又或者最少啊，最少我都可以去到一個沒人知道我過去的地方，在那裡重新去開始一個新的生活。但是拉合的心裡面又不是沒有猶豫的，最少最少他現在的生活都叫做穩定啊。拉合想，如果我投靠耶和華，但是原來行不通呢？原來無論去到哪裡都好，自己就帶住了妓女這個 label， 其實是不會有好的下場的嘛。就算想回家人，就算家人不理自己，但是叫我抌低自己的家人，我又真的做得到？不過這一刻的拉合，他都是這些都只不過是一些的想法，他心裡面仍然揸不定主意，就算決定了，事實上他都不是很知道這件事怎樣可以成為一件的事實。但是拉合他就已經很清楚自己的處境，離開耶利哥的想法已經深深地植入了拉合他的心裡面。於是拉合就每天不停地去想不同的可能性，想像在不同的場景他可以怎樣去反應，又就會出現一個怎樣的結果。其實我們都一樣，是吧？當我們遇到我們自己的危機，我們都開始認真地去想，當我們清楚了自己的境況的時候，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會想走出這個困局，我們開始會想改變的可能，會想會不會轉一個新的環境會好一點，還是找一份新的工作會有改善，又或者回去讀書裝備一下自己呢，又或者自己做某些的改變不知道又行不行得通呢？但是這個時間，可能我們心裡面又會有另外一把聲音出現的，那把聲音告訴我們，如果在一個這樣的經濟環境，自己找不回另外一份的工作，那你說怎麼辦？現在都起碼叫做收入穩定啊，有沒有想過你的家人會反對的？反對又怎麼辦？你說自己改，改了如果沒有用呢？有陣時呢一把聲音甚至 speak louder than 你話想要離開困局嗰一把聲音，於是就叫我哋原本想咁改變嘅諗法被擱置一邊。拉合唔同嘅係，佢雖然未知道可以點做，但係佢並冇減低自己嘅警覺性。佢每日就喺度忐忑地觀察住、留意住事態嘅發展，估唔到啊！就在一個他想都沒想過的時間，一個叫人難以想像的機會出現了。約書亞很希望了解耶利哥的情況，於是他派了兩名的探子出去，叫他們去窺探整個地區，特別是這個的耶利哥城。兩名的探子來到了耶利哥城門的時候，天色都不早了，於是他們就想找地方休息了。他們就來到一家在城牆上面的旅館，他們兩個就在那裡想，哇，這個地方好啊，這麼近城門，萬一出了事，他們都可以很快地逃走嘛。而這一間正正就是拉合他的旅館。拉合望住走入嚟呢兩個的客人，看他們的衣著明顯地就不是本地人啦，而且他們比平日的客人又來得謹慎小心，又不煙又不酒，又拒絕了所有額外的服務，就好像有一些重要的任務在身一樣。平日 拉合見人就多過見羊，一見到他們連休息都要左望望右望望。正如周星星所說，如果一個人在做一件事又望著另外一件事，這個人就一定是臥底了。所以拉合心裡面的直覺就告訴他們，這兩個人一定有古怪。於是拉合就跟他傾多兩句，他們就說自己是希伯來商人。希伯來的商人，拉合心裡面想，這兩個人會不會就是以色列那邊派來的探子呢？拉合心裡面那一刻馬上有些緊張，不過又要按耐住自己不要表現出來。但他心想，他們應該都真是探子來的了，又會選擇我的旅館這麼巧的，那我應該怎麼辦呢？在這個時候，拉合的心裡面暴出了三個的選項。選項一是最安全的，就是扮不知道。他們自己又沒有說，我的名符其實是一個無知的婦孺，就由得他們走就算了，日後如果有什麼事就彈出個城門到投降咯，這樣又可以自保又安全咯。選項二，在這個這麼難得的機會當中，或者我可以找到一些好處呢？現在我就馬上跟有關方面去舉報，可能一個不覺意有少少獎金呢，到時不單止可以自保，還可以攞回一些好處添。選項三，如果我真的要離開耶利哥，去投靠一個更加好的保障，如果在這班人背後真是那個位的神和傳說中一樣這麼大有能力的話，那這一刻這個境況就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有人來說要捉他，到時我說要保護他，跟著再要他們兩個在我面前立約，說他們到時安全之後，他日當自己有需要的時候就要保護自己的了。但是雖然咁樣係代表住我要擺低我嘅一切咯，我會失去咗呢一個我努力咗十幾年我嘅屋企，我住嘅地方呢、這個所謂嘅旅館，我要去離開呢一度所有嘅朋友，我可能會失去咗保障，會面對我冇辦法預計嘅未來，因為冇人可以保證未來會發生啲咩事。在这三个选项里面，这个就是最危险的选择，但是它又是一个可以带给它最渴望的改变的一个机会。拉合这一刻想来想去，心里面不知道怎算好。而就在这个时间，突然之间有人敲门，咯咯咯，原来之前已经有人向耶利哥王去报告了，他说今晚以色列那边就会有人来到这里要窥探这个地方。于是耶利哥王就马上派人去拉合的家啦。拉合一听到那个敲门的声，他的心跳到就快由口里跳出来。他只有一秒的时间可以做一个决定，他要在开门之前预备好所有的东西。而就在这个电光火石之间，拉合就做了他人生里面最冒险的一个选择。就算只有一线的希望都好，他都不想再困在耶利哥这个困局的里面。拉合选择了最冒险的一个的选择，就是保护探子，叫自己可以有脱离耶利哥的希望。就在这个时候，拉合准备好深呼吸就开那里的门。王所派来的人就对着拉合说了，你快点将在你这里入了去你家里的人拎出来，因为他们是要窥探这个地方的。拉合其实一早已经将这两个人收好了，就这样去答王，他说是之前呢真的有你说那些人好像来过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由哪里来的，他们呢天一入黑城门要关的时候呢就已经走了，你们现在快点去追啦，或者你还可以追到他们的。但是事实呢，事实是拉合一早就带了他们上屋顶，将他们用他在屋顶那些的禾秆草拥埋了。 對於兩個探子嚟講，呢件事嘅發生簡直係超乎佢哋嘅想像。眼前呢個耶利哥嘅女人，竟然會冒咁大嘅險去保護自己，又冇收過咩嘅好處，對佢嚟講，我哋又只不過係一啲最普通嘅客人，點會咁嘅呢？他们心里面在赞美神，相信这一件一定是神的工作。如果不是，怎会这样发生的呢？就当两个的探子还在心里面继续去赞叹的时候，拉合就继续按照他的计划去行动。他大胆地主动向两个探子提出他的要求。就在这两个探子准备睡觉之前，拉合就去找他们。拉合就在他们的面前就去说了，我知道一样嘢，即耶和华已经将耶利哥赐咗俾以色列噶啦。而呢一句说话，拉合唔系无的放矢。拉合就同呢两个探子讲佢喺耶利哥入边听到嘅传闻啦。原来喺以色列人出现嘅时候，其实本身已经叫耶利哥人唔只系少少惊，而系十分之害怕。不只是害怕，仲要是见到他们的心要震埋出来的那种。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是怎样由埃及走出来，耶和华怎样叫红海分开。他们知道虽然以色列人人数不多，都足以叫亚摩利人的两个大能的王西云和恶，和他们的城都被歼灭了。耶利哥入边嘅人听过所有呢啲嘅传说，而家嘅耶利哥人佢系真心地惊到夜晚都冇觉好瞓，冇人会够胆走出嚟要敌挡佢哋嘅，因为佢哋所跟从嘅神同耶利哥所拜嘅嗰啲所谓嘅偶像根本系唔同班嘅。以色列人嘅神系掌管天地嘅神。在拉合讲完了耶利哥的情报之下，原来拉合都还没讲完。他最 desperate 不惜一切想要的是在这一位掌管天地的神里面有份。于是他就将真正的要求讲出来了。拉合就说，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就请求你们在耶和华面前去起誓啊。即是呢，有啲似我哋不嬲讲嗰啲向天发誓啦。不过呢一度拉合唔系讲紧要佢哋向天上边唔知边一个嘅神明起誓，而系更加实在地佢哋要因住耶和华嘅信实起誓。于是誓言就建立咗喺耶和华信实之上。拉合要探子发誓。他就说，我既然今天这样恩待了你们，你们都要恩待我的父家，叫我们日后不至灭亡。就好像我曾经不是因为利益不顾生死，出于恩慈这样，你们他日同样要用恩慈待我们的一家。拉合这里说的是他按照人的恩慈，希伯来的原文是 hesed。讲的是一份的好心，超出于个人的利益和生死，去善待去保护两个的探子，叫他们周全。于是他要求探子的就是用同样的 hesed 去待他们。这份 hesed 对以色列人来说，是讲一份出于约出于承诺的恩待，不是根据你个人的感受，而是按照耶和华那份的信实在他面前的誓言，要去照顾一个人的周全。于是当探子去这样起誓的时候，之后的拉合的命运就跟耶和华的名字的声誉有关。拉合就是这么认真咯，因为生死有关嘛，他就是这么 desperate 地要去肯定他的生命今天不止被探子，更加是被耶和华得到的保障。但是口讲无凭，拉合要一个的凭据，于是他就继续讲，并且给我一个确实的凭据。探子在这一刻真的指着耶和华去起誓，他们就讲了，他说，如果你们现在你不泄露我们今次的行动，我们就愿意以性命作你的保障。耶和华将这个地方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定以慈爱和诚实去待你们。 以一份嘅 headset 去代你哋。於是拉合同埋探子喺耶和華嘅入邊就訂立咗呢一份約嘅關係，就係喺拉合幫佢哋逃離耶利哥嘅時候，佢哋就真係俾咗拉合一個嘅記號。佢話：你要留意，當我哋再嚟嘅時候，你就要用呢一條紅色嘅線掛喺你自己抌我哋落嚟嗰隻槍嘅上邊。但如果你係拉合啊，你会不会收货的呢？即是这里特别讲明的，是红色的线，不是红色的绳。即是我这一条叫做线，这一条叫做绳。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不去那么起眼，不要引人怀疑呢？但一条线又会不会真的幼了一些，不够起眼啊？会不会 miss 了的？想想到时回来的时候不一定是他们两个的嘛，可能是其他以色列人呢。那如果他们看不到那怎么算啊？如果他们不知道那怎么算啊？那怎么可能去相信一条这么幼的线可以保护到自己的？但是拉合就是大胆到 desperate 到一个地步，去到这一刻你已经不要跟他说究竟是线定是绳，他就是选择相信。这种信心可以说去到一个 ruthless 的程度，一个不留余地的地步。于是乎他就说了，他说就照你们的说话就这样做吧。两个探子走了之后，拉合就将一条红色的线挂在他的枪那里。两个探子就回去汇报约书亚，约书亚就按照耶和华的指示去行动。再一次我们见到耶和华怎样可以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分红海的耶和华叫耶利哥那个厚实坚固的城墙倒塌，以色列人轻而易举地就攻陷了耶利哥。历史考古今天确认了这个倒塌的城墙的当中，竟然有一个部分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有倒下来，而且下面呢有一个好像民居的一个位置。他们就相信那个应该是拉合的家了吧。一条不起眼的红线去到最后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看到，原来连耶和华自己都看到，耶和华亲自地介入保守了拉合的家，没被倒塌下来的城墙毁坏。约书亚亦都信守探子的誓言，对着他的人民说，你们看下这个城要完全地毁灭，城和城中的一切都要归给耶和华。唯有只有这个妓女拉合和他所有屋企所有的东西都要存活，因为他收藏了以色列派去的探子。约书亚就对窥探那个地方那两个探子就说了，你们现在快点去那个妓女拉合的家那里，就照住你向他们去起的誓言，将那个女人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要在他家里面带出来。于是那两个年轻的探子就去到拉合家，将拉合和他的父母、兄弟、他所有的一切和他的亲戚叔伯兄弟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就是这样，拉合脱离了耶利哥。原本生命未源于一线的人，却是在一个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情况底下，生命完全地被耶和华反转。神的介入摆下了一个拉合完全没可能想象到的契机，而面对神的契机，拉合亦都没有推却。他没有说等下先，我等下那个 feel 啱不啱先，我感受好不好先，而是他不惜一切地 desperately 去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而且不单止拯救了拉合的生命，更加叫拉合由原本一个低下被遗忘的边缘人，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了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虽然拉合是一个外邦人，耶和华却给他一个他想都没想过的生命。拉合的名字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一个他自己从来没想过的地方。马太福音一章二到十六节，耶稣的家谱。在耶稣详细的家谱里面，竟然有拉合的存在。在第五节，拉合 給撒門生了波亞斯，路德給波亞斯生了俄比德，俄比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衛王。妓女拉合竟然成為路德記入面那位的波亞斯的生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这样被反转？一个妓女竟然不单止在绝处里面可以被救，还要成为民族英雄。她不单止可以有自己的屋企，还要教养出一个耶和华面前可以称为义的人，成为了后来大卫的祖母耶稣的祖先，由被遗忘去到今日永远地被纪念。拉合人生入面的危机却成为了耶和华他拯救的一个契机。原来这一切不是随机地发生的，在拉合的危机之中，神早已预备一个拯救的契机，而且以最意想不到的方法，最彻底地要去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至于拉合，他没有被神摆下来这个契机就白白地走了去，他大胆地不惜一切地去选择，在这个时间他要站在神的一方，去捉紧住改变的机会，就全然地以行动去回应，成就了神对他的拯救，也都让出了一个空间叫神可以反转他的生命。其实我们今日，我们或者都同样困在我们自己的耶利哥当中，不同的事情际遇困住我们，在一个不断轮回无法逃跑的事情况里面。可能这个是讲我们沉重的过去，或者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错失了的机会，一些人家给我们的负面评价，甚至是一些我们羞于启齿的习惯，又或者是我们今日的生活的现况，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的际遇，可能是我们婚姻的状况，我们很想走出这个困局，但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做，又或者我们被很多的顾虑困住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生命里面这些危机同样可以是神摆下来的拯救的一个契机。可能在这些危机里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他邀请你回教会，于是今日你坐在我们的当中，可能在这个崇拜的里面牧者讲过的一句说话，又或者是我们唱过的一首诗歌，甚或者是自其他的情况的底下，你导师给你的一句的说话，组长给你的一个提醒，或者是一个问题，就好像呢，或者在你的过去，你都是靠着自己去上位，你自己觉得其实你的事业都有成，但是危机可以突然间来到，国际的政治局、气候突然的改变，一场的裁员，你以为稳打稳扎自己亲手所建造的王国一秒之间归零，又或者你一直 take it for granted， 以为理所当然的那个家呢，突然之间可以亮起红灯的、你和同伴和仔女的关系原来一直都充满裂痕，突然间爆煲，你的生命陷入了低潮，咦，正在这个时间有一个朋友邀请你去教会，告诉你不知道有个什么叫做 Alpha，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可以是神摆下的一个拯救的契机？又或者可能你对你今日的现况不满，可能你的工作给不到任何的满足感，你的恋爱生活仍然是一片空白，你和家人的相处仍然是充满张力，每次一见面总有一些事你们会发生摩擦，你见到你的人生你明知好 stuck， 但是你真的看不到出路，而就在这个时候，你的小组组长见到你真的 stuck 了很久了，他就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问你一个挑战性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可能是神摆下来一个拯救你生命，教帮你脱离你的耶利哥这个困局的一个契机。你又会怎样回应？当他没有出现过继续过你原有的生活， 定係話一切我只係置身事外？嗱，我係嚟咗噶啦，不過我又覺得呢度啲人又幾好，同佢哋傾下偈又幾開心，所以咪嚟下咯。不過其他嘢唔關我事。定係第三，你不惜一切地就去試下。接受神俾你嘅邀请，去摆低你嘅顾虑，去试下走进去嗰个嘅拯救入边，让神去反转你嘅生命。拉合嘅特别系佢见到神所设下嘅呢一个契机，佢冇 push it away， 佢冇当呢一啲嘢冇出现过，佢冇置身事外睇下点先，而系佢不惜一切地 desperately 去回应。在那一刻，其实没有人知道个结果最后会是怎样的，但神就用了那一个机会彻底地反转了他的生命。所以不如我们又试一下，我们就去留意一下神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契机。这个契机可以是牧者给你的一句说话，可能是一首触动你的诗歌，可能是来自其他人的提醒。不如我们试一下，不要这么轻易当他们没有东西，由得他们走过好吗？不如我们试一下，就以这种不惜一切的决心，给神去反转我们的生命。